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主持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小燕呢，我看你最近呢身体不好了，感冒是不是？
是的，我的抵抗力实在太低了。话说呢，我去了一趟韩国，我没有想过呢，韩国的天气呢大概是12度左右吧。香港平常也经历过12度，但是呢可能人家地方比较大，也比较寒冷，相对来说同样的气温呢，不同的感受是非常的冷。我一下飞机我就发现不得了了，不得了，我这几天肯定要病了。
那你没有去买衣服吗？
买了，但是他们已经换季了，明白吗？
所以那个冬季的衣服已经没有了，
厚的外套都很难找到。
所以你去错地方了。
我去错地方了。
你去真是韩国呀，很寒的国呀。
那个是冷笑话来的吗？哎，真的，我跟大家也好像也提到过，本身我是想去日本的，可是因为日本有麻疹的事件发生，所以我逼着要取消我的机票，本身已经是亏了大概1000多块钱嘛。这趟去了韩国之后，我回来看医生也看了我大概1000块钱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
好可怜哦。
你最好不要，哪里也不要去。
你会不会觉得我的人生很倒霉，就是不停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都躲不了。
其实呢，也可以去躲避的，但问题是说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呢，面对个人的事情的时候呢，真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。
对啊，
就像你，比如说原来想好去日本，但是你日本发生这种病毒的情况，你要换一个地方。
我打算换一个地方，应该会开心一点，可是没有哦。
所以我劝你呢，以后哪里也不去，留在家里面。
在家里最好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会不会偶尔呢，会就是质疑上主到底有没有保护我啊？我呢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，我经常丢手机的，经常呢丢钱包的。我常在想，上主为什么都不提醒我呢？就让我丢了，你知道不见那个钱包是很麻烦的事情来的，你所有的证件你都要重新去申请啊。如果上主他真的爱我，他应该保守我，他应该看顾我，就是安排有个人来提醒我啊。
对，我们需要有一些求告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来度啊，让我们呢能够常常有平安有喜乐。但是我们发现有的时候真是我们需要自己有尽本分的。比如说我们学习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呢，学习我们怎么照顾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啊，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。
那如果责任吗？
对啊，比如说我这个该穿衣服的时候我不穿衣服，我该锻炼身体的不锻炼身体，以至于我常常会有病，那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改变的嘛。
你说的对的，我很多朋友呢回来之后他们就骂我，哪有人去旅行之前不看看天气报告呢，你就直接走了。
那你真是这样。
就是这样，就我的责任呢，你不要去埋怨上主还没有好好的保护你，而是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身体而负责任。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所以我要悔改了。
那你跟你一起去的那个朋友吗？
他穿了很多。
哎呀，那就
是因为他有看天气报告，
应该怪他的，为什么不提醒你？
我不会怪他，我不会怪他，我怪我自己好了。
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你发现人跟人的时候呢，就差一句。就差一个叮嘱，我们就可能完全不同的结果。所以有的时候人跟人相处呢，我们也需要去多进一步。
特别呢是跟你的亲人相处，特别是你曾经伤害过他，你怎么跟他重新见面呢？
对，的确是不容易的。那接下来圣人小传呢，我们看到亚古或者是叶尔孤白呢，他跟他的哥哥相遇的时候有不同的经历。
圣人有20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，我是马云。在上一次的环节里，我们谈到雅古在回父家的路途当中遇到了主的使者，主在这个时候向他显现，正好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安慰，也再一次证明主一定会引导和保护他的。正如诗人在宰不勒当中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。因着主向他显现，雅古有勇气去面对前面的道路。主的使者显现之后，雅古继续上路。在这个时候，他派了几个人带着谦卑的口信先到西尔地区，西尔就是他哥哥以扫居住的地方。雅古托人带着口信儿，称呼以扫为主人，称自己为仆人。他希望这样做能够消除哥哥以扫的怒气。那些被派去的人回来向他报告说，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。雅古听到这样的回报，立刻战战兢兢地害怕起来。他想到自己的妻儿和财产可能会受到损害，于是他就把家人和财产分成两队，预备以扫一旦攻击的时候，仍然有其中的一队可以逃脱的。雅古在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就上路了。雅古除了部署分批前进之外，还立刻来到主的跟前，向主迫切地祷告说，耶和华我祖伊布拉辛的主，我父亲伊斯哈格的主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，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雅古向主祷告，求主帮助他。主曾经吩咐他回家乡，也应许了要赐福给他的后裔。现在他正面对着危机，所以他很希望主能够拯救他。在雅古的祷告内容当中，他提到以前主是如何的赐福和帮助他。从前他两手空空，只拿着杖过约旦河，现在他是建立了一个大家庭，又得到了很多财产。如果不是主赐福，雅古在他乡的日子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改变。雅古相信借着祷告，他一定能够得到主的拯救而脱离困境的。从这个情况来看，雅古的生命的确是在不断的成长。他晓得向主祈求，并且透过祷告将自己交托给主。一个相信主的人应该凡事都交托给主，特别是现在困境当中的时候，更应该立刻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，而不是以祷告作为最后的尝试。回族朋友，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样来面对的呢？是先求主帮助你，还是靠自己去解决困难呢？愿意主在你心中居首位，他一定能够带领你经过任何的困境的。
在伤心的时候给我喜乐温情，在孤单的时候请做我的指引，被伤害的时候拨开我的胸襟，在软弱的时候刚强我的心，在恐惧的时候请赐给我勇气，在绝望 的时候，增添我的信心。在黑暗的时候，赐我一丝光明。在彷徨的时候，恳求你来指引。这是我内心所求，求你应允我。我要一颗顺服你指引的心。这是我内心所求，求你应允我。我要一颗顺服你指引。
看到这个大团圆结局，我自己也是很高兴的，因为破裂的关系呢，不是到最后都能够团圆，都能够修复关系的。有的时候可能那个仇恨呢，是到死那天呢，也是存在。
的确，这个我们有的时候，即使家人呢，可能都是有一些彼此的仇恨啊，彼此的埋怨啊。就像刚才我们在诗歌当中，我们内心当中充满了各种的忧虑啊、烦恼啊，这个人之间的这种记恨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内心真正改变的时候呢，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，才能真正的改变。
我们光听呢，也能想象到一个画面，就是以扫去迎接他的兄弟雅古，他们二人呢热烈的拥抱呢，好像中间一切的误解呢，都完完全全的消失了。我们记得呢，以扫呢，他曾经咬牙切齿的说要杀死自己的弟弟嘛，在父亲死了之后就马上要报仇。可现在呢，你发现他们兄弟俩之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，是很难得的。我相信呢，这个转变呢，也是来自于上主的爱。
的确，上主的爱呢，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改变，就像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甚至我们内心生命当中的一些伤痛啊，我们失去生命的这样的一些无奈，这些伤痛呢，主都可以帮助我们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与尔撒相遇当中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孩子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但是主呢，能够帮助他真正从死里复活。
咦，现在几点了？ Sorry， 我忘了带表。我正在等人呢，我正在等一个。
他一直在寻找你，他一直在等待你。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。
亲爱的 Dosti， 想问一下您，您参加过别人的葬礼吗？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或许都参加过吧，而且也知道无常是怎么一回事。在葬礼里，最伤感的莫过于看见白头人送黑头人了，而比这个更让人心酸的是，就是那个去世的黑头人是白头人唯一的孩子。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能说些什么话来安慰那颗破碎的心呢？就算我们能够暂时地止住人的眼泪，也不能除去无常带给他们的伤害。或许在那一刻，人们会更加明白，生命里原来真的是有许多的无奈、无助、忧患和磨难。在这种时刻，有谁能安慰我们，擦干那流也流不干的眼泪呢？在《天经·路加卷》7:11-17里头，记述了拿英城里的一名寡妇，她生命里最黑暗的一个片段。这个边走边哭嚎的寡妇，她的孩子死了，几个人抬着她儿子的尸体，慢慢地走向城门，要去埋葬她。拿英城里好多的人都来送殡，送殡的队伍像一条哀悼的黑纱，轻轻扫过拿英城这片伤感的土地。面对死亡和苦难，谁都躲不过去。今天的主角 是寡妇，谁又知道明天会是谁呢？寡妇的哭嚎声和着风声，在惨淡空洞的天空上飘荡，任凭她怎么哭怎么喊，都换不回那孩子的亡魂。棺木里困着一位母亲一辈子的希望和幸福，这个母亲活下去的力量将被埋葬。极度的悲痛让他在神志清醒和不清醒之间迷糊地想到从前，不知道在多久以前他曾走过同样的路前往埋葬他的丈夫，现在他又走在同样的路上前往埋葬他那唯一的儿子，那年轻脆弱的生命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他自觉什么都没有了，再没有爱和被爱的对象，再没有不哭的理由，再没有活着的盼望了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真主。正是在这个时刻，主让他遇上了尔撒，主对寡妇的爱就通过尔撒向他显明了。送兵的队伍是在进城门的地方遇上尔撒的，尔撒一看见那个哭泣的寡妇，心里就充满了怜爱和悲悯。他对寡妇说：“别再哭了。”当然，寡妇不会因为听见尔撒这句话就不哭了。虽然他体会到眼前这个陌生人对他的安慰和问候，可是他还是不能止住哭泣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送兵队伍里不少人都对他说：“不要哭。”但他唯一的儿子死了，那么年轻活泼的孩子死了，他怎能不哭呢？这时人的安慰反倒使他更加觉得自己的身世何等的孤单可怜，使他看见别人平安幸福的环境而怀疑主对他的不公平。谁能用一句不要哭给他不哭的保证？谁能用安慰的话语给他永远的盼望？谁能叫他不哭以后还有笑起来的可能？而眼前这个名叫尔撒的陌生人居然又一次叫他不要再哭。他以为这不过是别人一句容易说的安慰的话，可是这一句话对他有什么帮助，又有什么意义，他实在不知道。这一次有点不一样，这句别再哭出自尔撒的口里，就带有莫大的能力。在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尔撒真的能够擦去他的眼泪，他还不知道尔撒甚至能挪去死亡带来的痛苦和绝望，他也不知道在下一瞬间尔撒将会把整个处境扭转，变死亡为新生，化哭泣为欢笑。人对人说不要哭，真的只是一句安慰的话，可是尔撒对人说一句不要哭，就带给让人再欢乐笑起来的应许和盼望。与别人不同，尔撒对寡妇说了别再哭这句话之后，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他走进抬死人的队伍旁边，拦住了抬棺木的人，不让他们前行，像是阻止一个无助的灵魂被送往地狱的坟墓中。他的行动使送兵的队伍感到疑惑，他们想，这个人不怕沾染了不洁净的死尸吗？他按住棺木要做什么呢？接着他们亲眼看见一件让他们惊心动魄的事，尔撒对死去的年轻人说：“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立刻那死去的年轻人就活了，他本是死了躺着的，现在竟然坐直了还说起话来。尔撒就把他交给他的母亲，他的母亲那个寡妇不再哭了，她欢笑的声音比她一生的哭嚎声还要响亮。立时送兵的队伍变成了欢乐的队伍，所有目睹这事的人都大大的惊奇，归荣耀给真主，说有伟大的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，真主 眷顾了他的子民了，而尔撒是寡妇儿子复活的事也传遍了耶胡德和周围的地方。
遇到他之前，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，有时候心里很苦啊，看不到盼头。
遇到他之前，我以为人的病痛，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，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。
遇到他之前，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，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。
自从遇到了他，我知道该咋做了。
自从遇到了他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。
我知道该咋办了。
他就是尔撒麦西哈。
就是这样，尔撒为拿因城丧子的寡妇带来了欢笑和盼望。他使他死去的孩子复活得生，让寡妇切切实实地经历了主对他的慈爱和眷顾，与尔撒相遇，让拿因城的寡妇活得不再一样。从前他是孤苦无依的，现在他知道自己是真主所看顾的。从前他是被诅咒的，现在他是尝过主恩的。从前他是绝望的，现在是有盼望的。从前是不断的哭泣，现在是欢笑歌唱。一切都是从遇见尔撒那一刻开始。在他生命里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，在他还没有认识尔撒求救尔撒之前，是主先看见他的眼泪，是尔撒先走进他的身旁。他亲自体会了尔撒说的话：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将要喜乐。尔撒曾说：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不错，尔撒的安慰不同于人的安慰，他是唯一一个能让我们不再哭泣的人，因为他是真主，他能使人因信得生，并且得到丰丰富富的永生。亲爱的 Dosti，主尔撒怎样爱拿因城的寡妇，同样今天他也怎样爱我们，只是我们肯不肯接受尔撒的安慰，信不信他的应许呢？或许更加重要的是，我们愿不愿意在患难未临到的日子就投靠主尔撒呢？在今天我们所遇见的人中，也有许多仍然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他们都是要走向灭亡，是要被抬向地狱的人，或者年长，或者年幼，就算是少年人，也不能控制自己在世日子的长久。人有了主的儿子，就有了生命；没有主的儿子，就没有生命。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罪恶的世界里遭受打击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只用言语去安慰他，却没有把永生的救主尔撒介绍给他，使他得着永生的盼望和真正的平安呢？人的安慰算不得什么，愿我们将那叫人得真安慰真喜乐的尔撒介绍给每一个哀恸的人，介绍给每个还活着的少年人，让他们不再哭泣，反得喜乐和永生。
我们看到呢，主尔撒他是蛮有权柄的，不单他自己能够从死人中复活，他也能让亡人复活。
的确，这个我们看到，当我们面对亲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是无助啊，无奈，那只是留下来的只有伤痛。所以当主来触摸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， 他的生命能够复活，能够改变过来。所以不单单影响到他的家人，也影响到周围的人，看到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啊，能够让死人复活，的确这个是主有大能有恩典的。
对，当然呢，上主他是有他自己的决定权，不是说每一个亡人你向上主呼求都能够复活，那个决定不在于我们自己，而是在于上主。但是唯一不变的事实是，上主他是满有慈爱的，他一定会看顾我们每一个感受的。
嗯，的确，在我们的人世间呢，其实很多的人呢，我们在肉体上好像是活着，但实际上心灵是死的。我们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，心灵呢，我们真是在沉睡的当中。但是主呢，触摸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生命真正能够复活过来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就能够经历主从死里复活的大能。
下面让我们听听三节经文，是来自天经引致了以弗所书2:13-16。你们从前远离的人，现今在麦西哈尔撒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了。麦西哈就是我们的和平，他使双方合而为一，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，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，并且废掉了戒律的规条，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，这样就缔造了和平。麦基哈既然借十字架消灭了仇恨，就借十字架使双方与真主和好，成为一体。
我们因为人的罪，因为人的这种内心的黑暗，以至于我们人跟我们的主隔绝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隔绝的，充满了很多的矛盾，很多的冲突，以至于我们看到很多的战争啊，很多的这种彼此的相对啊，彼此的仇恨啊，那这些呢，我们看到都是因为人罪的缘故。但是主尔撒麦西哈呢，愿意为我们摆上牺牲他自己的生命，来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，我们能够真正的恢复和他真正的关系，更是能够把他的形象，把他的样式能够彰显出来，就是他的圣洁，他的慈爱，他的公义，这些能够在世人当中彰显出来。
没错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真的不容易消除，但是只要你主动敞开心门，让上主去进入你的心里，我相信仇恨一定能够消除，就像今天我们谈到雅谷跟他哥哥以扫一样。
欢迎你通过手机短信来跟我们彼此的互动，我们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，13229966122。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